到每一句都有分量。听了第四天的时候，有一个外国宣教士是荷兰人，看见我们几个人在那边站着的时候，他来了，他就说：“你们参加这次聚会好不好？喜欢不喜欢？”他我就用他的口音学得很像的，我告诉你，你们喜欢不喜欢？我就是很喜欢。我要安慰他吗？我是很喜欢。他说：“感谢主，你很喜欢。”感谢，我心里说哪里很喜欢？但那个讲很喜欢的，其实不是我，我心里是不喜欢，我不讲。但是有一个就是说很喜欢，学了他的话讲了以后，我就讲我们这些人都是说谎的，明明不喜欢，但是见到人不敢讲，就是很喜欢。就开始一个声音在我里面讲话了：人是有罪的，人是说谎的，你做错事谁负责任？你犯罪谁解决？那天晚上我不能睡，我就想到罪的问题。我从前是讲的科学进化论无神论，我现在宣言不要跟帝国主义利用。现在我有罪，我应当怎么办？我再注意听第五天的道理，那个进修会很长啊，七天了，现在好像已经没有七天的进修会了。从前我们的进修会不但七天，还有第八天听了最后闭幕你才可以回家，七整天早上到晚上每天几次讲话。听到第五天的时候，我的眼泪开始滴下来了，我知道我是醉了。但是呢，我讲听完那一天以后，我不能再听下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苏拉巴亚有一个 Oratorio Society 演唱这个 Joseph Franz Haydn 的 Die Jahreszeiten 有德文的。Come for the lands, the Himmels have come. Come, come, the Himmels have come. 很难的，那一本整个四季我们的唱半本，因为音乐会要刚开始，提琴、大提琴、喇叭、乐器、长笛，所有的乐器，整个交响乐出来的。我想你们在这里华人教会很少有交响乐跟唱诗班的。可能明年，可能两年以后，我把整个交响乐跟我们的诗班带到这里，好不好啊？哦，你要听到很伟大的曲子，比你们唱的更难十倍，更伟大十倍的诗歌。那我十六岁是唱这首诗歌的，唱这些大诗歌，我也作曲的，我爱音乐爱得不得了。那个时候呢，我说牧师，今天讲完到我回家了，我明天再，你不可以回家，你要听到完。我说不要听到完，因为我已经答应了，先答应那个练习才参加这个聚会，是我母亲要我来的。所以他好好好，你去问院长，我们这个神学院有个院长，如果他可以的话你就可以回去。我问院长的时候，院长说好，你明天一定回来吗？我说我一定回来，我就走。我走了就拿出小包包，因为皮箱三个人一个吗，我三个小的包包把它圈起来，就到火车上去。火车到了苏拉巴亚，从火站那出来，我就一直在想昨天听得到，昨天听得到跟我是罪人的问题什么关系。走走走走走，走到半路的时候，突然间从来没有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进到我心中，耶稣为我死了，我的罪赦免了。哎呀，这个道我从小听过的，我早就知道的，但是没有救我。到那天就我就发现我的心的罪障就掉下去了，我就得救了，我感到耶稣拯救我了。我抬头一看的时候，正好在一个烈士塔，烈士纪念塔，烈士纪念碑，很高很高的，比北京的英雄纪念碑还高一倍。我就从那边从上到下扫下来，那45公尺的纪念碑扫下来，我发现天是蓝的，人是伪杂的，空气是新鲜的，人的心是无助，鸟是纯洁的，人是很败坏的，人是有罪的。忽然间耶稣基督为我死，我得救的感觉一来的时候，我感到全世界最可爱的 就是上帝救赎赦免我恩典的这个救恩。最可怕的就是人彼此欺骗，彼此吞，彼此咬，彼此骂，彼此吵，彼此杀，彼此恨，最可恶的世界。怎么解决呢？我就开始想，谁帮助世界上的人，谁传福音给他们，谁使他们离开罪恶，谁使他们认识上帝的恩典，是我吗？我一面流泪一面走，走到家里的时候，看见我的母亲在那里缝衣服。我一进门的时候，我讲第一句话，妈妈，我得救了。妈妈站起来，你说什么？妈妈，我得救了。我从小为你祷告，我从小盼望你做一个真的基督徒。感谢上帝今天给我听见这个声音。那你晚上是要去参加音乐会最后一次练习，快快洗澡去吧。我去完了，有第二天我再回到进修会。回到进修会第三天，就是第九天最后一个晚上的时候，糟糕了，我知道这个要呼召做传道。那我最怕做传道，因为我从前曾经就啊，我要做传道，现在不要了。那如果去听到一半被上帝抓去怎么办呢？所以我说我不要去，我如果去会做传道，做传道一定穷的，传道的哪里有钱的？我17岁赚钱就比牧师多两倍了，以后再做传道又比牧师少两倍，再做传道从头开始，那不是可怜的不得了，去读神学几年什么都没有，怎么办呢？我对主的主啊，信你是可以的，传道我不要，我不要，我要做音乐家，我要做美术家，我要做哲学家，我要做思想家，我要做作曲家，我要做指挥家，我有很多爱好，我有许多的才干，我有许多别人没有的才干，从很年轻的时候就显明出来了。那一年我已经写了100多首的音乐，是很多人音乐学院的毕业了以后剩年20年还不能办，没办法写那么多的。你们有时候唱我的诗歌，你们唱了一些我的诗歌，我的诗歌不但你们音乐博士都同意是有音乐价值的东西，否则我不会留下来。Cleveland Orchestra 上一任的 Concertmaster 他亲口对我说，你的音乐有 Mendelssohn 的质素跟精神在里面，你可以多多做。我心里知道神给我恩赐，神给我可以做什么。上帝啊，我不要做音乐家。那么那天怎么办呢？我今天特别讲我的见证好不好？我很少讲见证，我就心灵自己对自己说，我不要去参加聚会。哪里可以？大家都去，你要去。我说不，心里说妈妈也要你去。我说不，心里又在说你的良心不准你说谎。我说刚刚院长的孩子对我说他昨天不参加聚会。我说为什么？他假装肚子痛，所以我今天也要假装肚子痛。因为牧师的孩子可以，难道我不可以？我要假装肚子痛。所以到了5点，到了5点半，到了6点，我就开始假装肚子痛，开始不要去了。但是圣灵在一个得救的人心中做工，你没有办法不顺服他。到7点少10分的时候，一个圣灵说你不可以假装，因为你是得救的人。我对我的心说牧师的孩子假装，那个心里的声音说他得救不得救不知道，你得救你知道，你不可以假装。哇，我很难，所以剩下10分钟，我就跑到洗澡房里面，跪在草色的洗澡房的这个地板上，上帝啊，我进去，我不说谎，我也不装肚子痛，我今天进去听到，但是我跟你立约，你请你注意听，上帝啊，今天我进去了，如果你的灵没有感动我，我就永远不做传道人，最后一次同你立约。如果你感动我，我顺服你，如果没有，我就永远不做传道。奉耶稣的名，阿们。我站起来， 我的脚裤啊是潮湿的，就这样走到礼堂里面去。当我一进走到礼堂，全部人都坐满了。我找到我的椅子坐下去的时候，我发现了那一天的椅子特别硬。我看时钟，对的，对的，那一天的钟特别慢。我在看个人的表情，那一天的人每一个都比普通的人更残忍，好像个个瞪着我说：“你要做传道啊，你要做传道。”我的心跳得很厉害。不久唱诗，唱诗完了以后，牧师上台讲道了。牧师讲的时候，他说：“今天我要讲五个声音，什么声音？五个声音。第一，圣父的声音；第二，圣子的声音；第三，圣灵的声音；第四，是使徒的声音；第五，是天使的声音。”但是呢，后来他讲到第五个声音的时候，不是讲到天使，他是讲到第一的声音。所以我特别注意到，为什么他讲第一的声音？圣父说：“谁可以为我们去呢？我可以差遣谁呢？”我明白，就是以利亚、以赛亚接受辅导的时候。第二，耶稣基督说：“庄稼束了，你们要去收割。”我明白，这圣经我读过了。第三，圣灵在启示录最后一章说：“仆以新娘说，这里凡口渴的人都来饮水，你们需要上帝的恩典。”我明白，这我也听过了。第四个声音，使徒的声音说：“你们要去传福音，因为耶稣基督曾经吩咐我们到大使命，到全世界去传福音。”所以呢，保罗所引证的以赛的话，我们说传的有谁信呢？他到处传福音，呼召人传福音。第五个声音既然是讲地狱的声音，地狱的声音，哎，我很奇怪了，地狱有什么声音叫人传道呢？哪里有地狱的人？你去传道啊，你去传道。我不明白，所以我很注意听。后来那牧师怎么讲？他说：“财主跟拉撒路，拉撒路得救了，到亚伯兰的怀里；财主灭亡了，跑到阴间里面去，在那里说：‘亚伯拉嘛，差遣拉撒路到我家里去传福音，因为我还有五个兄弟还没有信，我有个兄弟还没有悔改。’”当他讲完了以后呢，圣灵在我心里很重的感动我一句话：“如果你不做传道，你连下地狱的财主的爱心都不如，你怎样活着？我基督徒的身份。”我跟他说，整个人呢像要死去一样的，天翻地覆，我的内心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突然间呢，呼召来了，愿意做传道的到前面来，奉献自己，成为上帝的仆人，放下你的计划。无论你要做什么，无论你要科学家、医疗家、哲学家、宗教，做传道。哎呦，那句话好像真正对我讲的，怎么知道我有我的计划要放掉呢？最后呢，我眼泪一直流，我就走到前头。当我走到前头的时候，你不敢相信，我整个衣服前面完全潮湿，整个潮湿到差不多可以把水挤出来了。我一生从来到现在也没有哭比那一天更厉害。但我不出声音，眼泪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我就站在那里对主的主啊，我知道你听祷告，我在洗手间，我在洗澡房地板上跪下祷告，上帝听不听啊？听了。他呼召不呼召？呼召。我就立志一生一世一定要传道，直到我死的时候。你不要劝我做生意，你不要劝我去赚钱，你不要劝我做演讲家。我知道我演讲的技术比现任全世界所有的总统更好，我已经对2000万人讲过道，但我也知道我一生不可以做总统，不可以做演讲家，不可以做政治家，不可以做艺术家，不可以做音乐家，不可以做作曲家，不可以做别的，只有一样，做传道人。我向上帝理由，从那一天到现在多久了？46年又6个月。那是1957年1月9号我奉献， 现在已经是2003年七月几号啊？13号，1月9号到7月13号，是刚好46年半多4天。我奉主名对你说，上帝就将引导我，引导我。我讲道讲了800次以后，我才去念神学。我念神学第一个学期结束就去布道，第一年结束就领布道大会，第4年完了，我的院长说你留下来在神学教书，我就在神学教25年，才离开那个神学，搬到加卡达去，重新创立另外一个神学，重新建教会，重新走一条年老要走的道路。我的主啊，我已经为众教会讲了20多年了，如今我要你讲什么要我讲，我为你讲，不是为人给我题目，不是人请我，是我自己好好领布道会到世界各地。感谢上帝，就这样的直到今天，神引导我到你们中间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问你带领多少新人，只有两个，我里面灰心的不得了。但我告诉你，你们都是基督徒，所以我今天就改变讲题，把今天新的一个题目告诉你，你要怎样寻找上帝的引导，你要想顺服上帝的感动，你要怎么样走主要你走的道路。我问你，如果上帝要你做传道人，你肯不肯？如果上帝感动你放下你的事业领人归主，你肯不肯？如果上帝要你进到神学院受造就几年的时间，安静乖乖休息，不要多讲话，你肯不肯？今天教会不懂的人太多讲话，懂的人不要讲话，都是不能发展圣功。你愿意，你对主的主啊，帮助我顺服你，帮助我真心寻找你，上帝一定赐福。无论从温州来，从青田来，或者从中国大陆其他地方来的，他要兴起一大批的人做传道的工作，谁呀？可能就是你。有哪一个人说，主啊，我感谢你，既然你这么感动，这么引导，使我听到这些的话语，我愿意顺服你，我愿意好好祷告。灰心丧胆的人起来，信心不够的人起来，软弱退后的人起来，曾经想自杀的人起来，曾经埋怨上帝的人起来，曾经在魔鬼手中变成一个不再勇敢传递的人起来。今天愿上帝复兴我们，复兴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不但起来，信心坚定，爱主更深，而且追求神的旨意，奉献自己成为上帝的仆人。你愿意不愿意？你愿意不愿意？我问你，你们不是回答我，你们回答上帝。今天晚上对主说，主啊，我在这里。我们低头祷告。圣经里面的真理是很伟大的，而且是用人的语言向人启示出来，默示记录传到我们这时代的。所以我们需要两件事，第一，用谦卑的心来到主面前，因为上帝不要赐福给骄傲的人。第二，我们要求圣灵引导我们的思想，因为上帝创造理性，就是我们的思想，上帝启示真理，这两件事是有关系的。我讲一次，我再讲一次，上帝启示真理，上帝创造理性，这两件事是有关系的。什么关系呢？就是要用他所启示的真理来引导他所创造的思想，免得我们呢胡思乱想，免得我们理性成为浪子。大家说，理性成为浪子， 不是你的身体流浪，是你的思想流浪，懂不懂？那么上帝的圣灵就把我们流浪的理性带回他启示的真理，那你就不再想错，不再信错了。所以这是很重要的。那你们的问题要勇敢，为什么呢？如果你不是诚实的，我就不知道你困难在哪里啊。你们是医生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找医生啊？有没有？你找医生说，医生我看看你的面孔好看不好看，是不是 啊？你去找医生为什么呢？是你要看医生，或者医生看你啊。哎，你们找医生是你盼望去看看医生，或者要医生看看你的情形啊。回答，医生看你的情形。医生说什么事啊？你找我还没有事。那为什么在这里呢？很想认识你。医生说你没有事，你有事。什么事？神经病。人到医生那里去是因为他有病，他需要药，他需要健康，他需要明白他怎样可以治愈他的病。所以呢，医生要你什么？诚实，你告诉我你身体怎样不舒服，你有什么病，你需要什么样的照顾，医生要问你。所以你要讲诚实话。现在呢，你发问题的时候，你要用诚实的心对上帝说，我这件事不懂。你对上帝说，我这些事需要，上帝说我有困难。你诚实在谦卑，大家说诚实在谦卑，那上帝会赐福给你。现在我们开始接答你们的问题。你们的问题最先交给我的，我要先答，最后交给我的，我要后答。因为耶稣说，在先的必在后，在后的必在先，对不对？那么呢，先给我的我要后答吗？你说不了，先给我先到，后给我后答。所以我要把这个次序反过来才能真正做得好。因为先给我在后面，后给我的在前面，我反过来的，那先给我的就变成可以先给你们解答。基督徒死了后上天堂是好事情，是很好的美事，是吗？是的。但基督徒将死未死救活了，又是好事还是不好的事？死对基督徒来说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回答我啊！怕死的举手。手放下来。不怕死的举手。回家放下来。那刚才没有举手的什么呢？已经死了。所以你不能举手嘛，你们不诚实。再一次啊，怕死的举手。手放下来。不怕死的举手。真的吗？真的啊。手放下来。怕死的人一定要死，不怕死的人也死，一样都要死。不同的地方什么？不怕死的人更勇敢活，怕死的人天天不能好好活。所以呢，你一方面怕死，一方面半死半活，不知道怎么活。我们一定要求主给我们一个不怕死的心。基督徒死了上天堂，好不好？好，好在哪里？好在上天堂。基督徒快要死了，那么后来呢？把他救回来，好不好？好，为什么呢？因为他就不必死。那你说死也好，不必死也好，到底哪样好？啊，我告诉你，为什么呢？救一个人给他没有死是好事呢？因为如果时间还没有到，不要先死。大家说。如果时间还没到，不要先死。如果时间到了还不死，很麻烦的。时间还没有到，不要死。所以如果时间到了，就应当要死。时间没有到，不要死。因为上帝给你生命，有生命的责任，有生活的这个命令，有我们对世界的贡献。所以我问你， 今天我的聚会还有一个晚上，对不对呢？今天晚上还有第二天的布道会，如果现在我死了好不好？不好，因为很多人还没有听完今天我要讲的，等今天讲完了才死好不好？你说好，对马德里好，对巴塞罗那不好，因为他们还没有听完。如果我这两天才死好不好？好，对巴塞罗那好，对巴黎不好。所以好不好不是问死不死，好不好是不是神的旨意成就。阿们，明白了。为什么说死好呢？因为呢，基督徒的死是表示两样，你的归属是在神那里，第二，你的死是上帝所看重。你说呢？死到神那里是因为生命归回生命的源头，所以归属与神在一起是好事。第二，圣经有没有讲呢？上帝很看重圣徒的死，有，这是诗篇的话，他非常看重，非常尊重圣民他子民的死，所以呢，主所尊重呢，当然是好事。那么圣经有没有讲死是很好的事呢？有，在哪里？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二十三节，保罗说：“我在两难之间。”我是离开世界与主同在呢，或者我在留在世界对你们有帮助呢？他说呢，我自己我是要死与主同在，但是为你们的缘故，我宁可先留在世界上。所以呢，离开世界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的。这是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三节。人家在问你死好不好？好。为什么快要死了你要救他也好，那到底死好不死好？你说到了时间死才好，没到时间死不好，就这样。为什么上帝对旧约不守诫命的人就要处死呢？真的吗？真的旧约不守诫命就处死吗？有一些处死，但是不是所有人的处死。如果所有人的处死的话，那么呢，旧约就没有一个是或作不犯奸淫的，没有一个或作未曾杀人的，没有一个或作没有说谎话的。亚伯拉罕你没说谎？有，他告诉人家他的妻子是他妹妹，半话半谎话半实话，是他妹妹，因为是他父亲生的，所以是他妹妹，不是他妹妹，因为不同的母亲生的，所以不是亲妹妹。那么当时是妹要讲亲人也会亲妹妹，他们要讲清楚，所以半实话半假话。那么说谎话违背这律法吗？违背律法。为什么上帝没有处死他？两个原因，第一，亚伯兰时代律法还没吃下来，第二，他这样讲是救自己，不是陷害别人。所以律法就说你不可说假见证，什么陷害人，说假见证害人，那违背律法。所以呢，要把这个弄清楚。为什么旧约是有一些人违背命令，上帝没有处死他？大卫有没有犯奸淫呢？上帝处死他吗？没有。为什么呢？因为神有时啊，充满怜悯，宽容人的罪，而且呢，不轻易犯人。所以等时间到了，都要审判。时间没有到，有所宽容。那圣经里面有两节，一节就是诗篇第103篇所讲的，他不轻易发怒；另外一节就是罗马书第二章第四节，岂不是他宽容忍耐，乃是要领你们悔改吗？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不轻易发怒，不是表示他不要我们死，或者没审判我们，乃是等候我们悔改。那么那些上帝不给他机会就杀他的人什么意思呢？上帝借着这样的事情使许多人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这是新约的话语。所以有时审判是马上来到，有时审判是等在台前才追到的。所以有的人犯罪马上审判，有的人犯罪等到他上了主的宝座，在审判台前的时候罪才追赶到那边。所以两种。好，现在我们继续再加去。上帝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我们才有福气做上帝的儿女。 那么那些没有被上帝创始以前拣选的人，是不是就不可以做上帝儿女？是不是对他们不公平呢？这问题很好，表示说为什么有的人蒙拣选，有的人不蒙拣选。那请你注意，拣选的意思就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有份，因为拣选不是指所有的，所有的就不叫做拣选，明白吗？拣选就是在很多中间选一些出来，不可能说我选所有的啊。你们到菜市场去买螃蟹的时候，那边200只，你说我可以不可以选呢？可以啊。那你说我选所有的，对不对啊？我问你啊，对不对？对吧？不对啊，对不对啊？我再问你就吓死了啊。我买所有的可以，没有人说我选所有的，所以选就不是所有的。那么你说为什么上帝选这个不选那个？不要问题，不要再发，不要再写了哈，因为现在还没有到一个段落。那我要你们尽量坐到最前面，免得后面一个一个到前面来，你们不听话，尽量要坐在最后面，你们的坏习惯要悔改。好，哪边一排你看只有一个姐妹跟一个弟兄，快快坐满他，哎，坐在后面的搬到前面来，尽量搬到前面来。那姐妹你坐进去一点好不好？姐妹你坐进去一点，给人有位置坐，你坐在第一个，那么人家就不能进去坐了。好，大家养成好习惯。好了，继续讲下去。你说不公平吗？我告诉你，什么叫做公平？公平是每一个人都在得到一样样的东西，叫公平吗？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我不要太靠近，不要太靠近，因为我一大声的时候会爆。你不要靠谱。上帝如果给你恩典，上帝也是要给每一个人恩典吗？圣经说不，上帝如果给他很多，给你很少，你说为什么？因为上帝是上帝，所以上帝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所以恩典是在上帝的主权下面。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个人比较健康，别人可以不可以生气？为什么你不给我健康？可以吗？不可以的，因为上帝把你造成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你要顺服。有的人比较英俊一点，别的人比较普通一点，你不能说上帝不公平。有的人比较强壮一点，有的人比较衰弱一点，你不能说上帝不公平。有的人比较聪明一点，有的人比较平凡一点，你不能说上帝不公平。为什么呢？因为越聪明的有越重的责任在他身上，越健康的有越重的这个责任在他身上，越长寿的有越多的责任在他身上。那你用个比喻好不好？唐牧师恩赐多，唐牧师经验多，唐牧师知识多，我可以不给知识多恩赐多我就多睡觉呢？不可以，我就多多帮助人，多多讲道，这样呢我的恩赐多，我的责任多，我就没有得罪上帝，是这个意思，明白吗？所以呢，上帝拣选人不拣选人我们不能过问。那么你说这些人不得救，因为上帝没有拣选他？不是，一个人不得救不是因为上帝没有拣选他，一个人不得救是因为他犯罪应当受审判。所以呢，人灭亡是因为自己的罪，人得救是因为上帝的恩。大家说，人灭亡是因为自己的罪，人得救是因为上帝的恩。那你说为什么不要给更多恩？大家有份， 上帝没有欠人债，罪人欠上帝的债，不是上帝欠罪人恩典的债。所以圣经说，主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怜悯谁就怜悯谁，恩典是不配得的。所以没有一个人说你应当给我很多恩典才表示你是公平的上帝，因为你不配得，所以神不一定要给你。有人说圣经是重男轻女的，你对这个话有什么看法呢？圣经里面说男人是女人的头，大家说，女人说，圣经说男人是女人的头，你说你看是不是圣经重男轻女？不是。什么叫做头呢？会头痛的叫做头，大家说，会头痛的叫做头。今天呢，如果没有饭吃，事业钱不够，女人责任更重还是男人更重呢？应当是男人更重。一个做男人的人，不要赚钱，不要做工，一天到晚向女人挖钱挖钱，这个男人呢像寄生虫一样的，他没有资格结婚。所以呢，结了婚以后，女的也不能把钱随便给这个男的，你不给我，我找别人，管他去找别人，寄生虫要找什么人？所以呢，做男人有责任很重的这个吩咐。所以呢，做男人是女人的头，不是说男人作威作福随便打女人随便欺负你，不是，要表示男人要负起责任，背起重担，挑起生活应当尽的这个责任和使命。所以叫做男人是女人的头。圣经有没有说男人是女人的头？有没有？有。圣经有没有说女人是男人的颈项？没有。圣经说什么？一个尊贵的女人，一个好的妻子，是男人的冠冕。颈项在头的什么？下面。冠冕在头的哪里？上面，更高一层。所以女人做妻子的不要轻看自己，一个家里面有个权贵的女人是全家的荣耀。一个丈夫是一个很贤淑的妻子，整个城市都羡慕她，因为她像戴了冠冕一样。所以女子是男人的冠冕，不是颈项。感谢上帝。我们接下去，你对进化论有什么看法？我怎样才能说服我的朋友进化论是不成立的？你当然没有资格讲进化论不成立，因为你连研究都不研究，还要问我一个问题，就变成很有学问，哪里可以？你要说服他，我告诉你不必说服他，因为你从你的问题我就知道你是坐享其成，你是一个要用几句话就要解决问题的人，不是这样的。你要让他好好的读一些重要的书，如果你读完了读到不对或者读到不懂，你问清楚到明白，然后你把这个书介绍给他，他看了他不明白，你解释给他，再把他带到比较有这方面修养的传道的面前一同讨论，那个就比较可能。你现在问我问题，我得解答，你听懂不懂我都不知道，那你把听的再去讲，讲错了谁知道？你用这样办法说服你的朋友，我才不要做你这种人的朋友。你会讲几句话叫人家信耶稣，讲几句人家就会说服不相信进化论。进化论是一个很大套的道理。我个人在16岁到17岁的时候，我已经完全接受进化论。那么到17岁前面那两个月，我就开始放弃进化论。而为了放弃进化论，我看了差不多十多本的书，你知道吗？有一些是英文的。那这个表示要真正明白事理亏缺在哪里，它的立论基础脆弱在哪里，它到底是不是一种纯粹的科学。所以呢， 我花了很多的时间，等我对主说，主啊，你解答我一切的问题，以后我要到全世界去解答别人的问题，其中就包括了进化论。好，现在我要稍微告诉你进化论毛病在什么地方。第一，进化论是一种研究生物界发展历史的学问。进化论在研究生物学的时候，他们看见生物里面有许多相同的地方，所以这相同的地方有产生一些不大同的细节，所以就假设有没有可能在这不同的细节中间曾经有过变化的程序，变化的结果就把更低级的转成更高级的，把高级的转成更高级的，把最后去进到最高级的人类。所以呢，这种演变的学说就变成一种理论，叫做进化论 evolution。 那 evolution 所用的原理有两个重要的原则，第一个叫做 natural selection， 天然的这种选择，也叫做天演论。第二种就是 fitness， the survival of the fitness， 就是适者生存。所谓的自然的这个进化，自然的演化，也就是说呢，在自然界中间不需要别的力量，在自然力中间自己慢慢变化，就产生不同的种类，从低到高的出现。所谓呢，物竞天存，适者物竞天演，适者生存，就是在各样的苦难、各样的挑战、各样的拦阻中间不能适应的，就淘汰，就消灭，就从地球上灭种了。能够适应的，就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它就从奋斗精神产生一个变化，这个变化使它存下来。所以这个叫做 survival of the fittest。那这个到底是科学研究的结果呢，或者是一种呢对现象产生的猜测呢？是第二种。什么意思呢？猜出来，不是研究的结果，是猜测推想的结果。所以现在注意听，进化论最重要的一本书叫做《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 谁写的？谁写的？大文写。哪一年写的？在哪里写的？看过这本书的举手，从头到尾吗？只要看题目，看到有这样一本书。这本书是1859年印的，在英国印的，是大文经过了十多年的挣扎，结果就肯定勇敢把它印出来。这个以前他曾经在十年以前，就是写这本书十年以前，发现有一篇的文章，思想架构、立论基础跟假设的方法论跟他一样样，他吓死了。原来有一个年轻人比他年轻20岁，有他同他相同的这种思想，那个人叫做 Wallace，W-A-L-L-A-C-E。所以道文去找他，后来就结交朋友。在没有写《物种起源》以前好几年，他们就联名印了一本书，叫做《The Principle of Biology》，生物原理的书。那这些书呢，后来在伦敦就开始销售。有的人感到，哎，这个是对抗创造论很重要的一本书。因为基督徒说上帝造世界，上帝造世界，上帝又看不见，怎么知道他造世界？突然间呢，有一种呢物种是自己变化的输出来，这个理论很新吗？这个理论很吸引人，所以有学问的人说，我们不要迷信上帝了，我们就接受这个理论好了。到了1859年，大文就写了这本书。写了以后呢，两个他的好朋友，一个叫做 Thomas HenryHuxley H-U-X-L-E-Y， 另外一个叫做 Sir Herbert Spencer S-P-E-N-C-E-R， 这两个人很欣赏，就把大文的这本书呢，把它推销到英国以外所有讲英文的世界中间，加拿大、美国、澳洲，还有在英属非洲、纽西兰，还有其他的地区，就在教育教科书里面开始印，全世界讲英文的先受影响。以后呢，德国人叫做有一个叫做 Ernest Bateson 的人也开始把这个把它接受的，另外叫做 Haeckel 的 Haeckel 把它再推广下去，有法国人也开始推广下去，结果不到五十年就变成全世界知识分子一位可以解释宇宙怎么来的一本书。那这个就变成叫教育界中间教科书，就写人不是上帝造的，人是猴子变的。那这个理论是谁开始的呢？你说达尔文，我告诉你不是。在达尔文以前一百年，法国有一个科学家也是生物学家，这个人叫做 Lamarck， L-A-M-A-R-C-K， Lamarck， 你们呢有机会听到这些名字快点写下来，然后有钱不要一直买东西吃，去买好的书看，然后呢再有钱到图书馆研究，一个一个名字去查，然后呢好好去读，以后你老的时候就不会比我更笨，懂不懂？我十七岁开始就收藏书，就研读书，到现在我不浪费时间，我的书已经超过一万本了，我自己讲到所印出来书已经超过一百本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要浪费时间。好，听下去。三年以后，1859、1860以后，1861，三年有多少啊？1862，1862年的时候，哎，达尔文写一封信给牛津大学的一个教授，叫做 Professor Bentham， B-E-N-T-H-A-M Bentham， 他是一个 Professor Bentham 的信里面讲这句话，他说呢， Until now I myself do not have any proof to be the evidence of the 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 It is only an hypothetical theory. 这是一个假设的理论，因为直到今天我还没有证据证明进化论是对的。谁讲的？谁讲这句话？达尔文讲。然后呢他说呢， So this theory must be entirely be grounded because I myself cannot prove it， 我自己都不能证明它，所以这个理论呢应当把它阉割下来，完全的阉割下来。过了差不多七年以后，有一个苏格兰的宣教士叫做 Lady Hope， 从苏格兰到英国去特别去访问达尔文，当他到达尔文住的地方的时候，看到一个农场，达尔文坐在那里正在读一本书，他就问他说， Professor Darwin， What are you reading？ 你到底在读什么呢？达尔文说， I'm reading a royal book， 我正在读一本君尊的书。他 What is that book？ 他一看的时候，达尔文在读圣经，读圣经的时候呢，后来呢看他读第一章，第一章的圣经就描写上帝创造，对不对呢？后来呢达尔文讲一句很特别的话，我要把他原来讲话的每一个字没有改来告诉你，我不是随便乱讲。 Professor Darwin said， When I was a young man with unformed ideas， I threw out all query and miracles and set up the 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 But nowAs an astonishment to me that people make theory of evolution a religion. It is not widely spread like a wildfire. 道文说什么呢？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的思念还没有很清楚的定见，我就设立了天眼不知，就不生不淘汰的人。想不到现在的人把我的进化论当作宗教一样去接受，而他的发展像野火一样。再过几年，道文快要死以前，他讲一句话，他说 Until now I am not becoming an atheist， 这到现在我没有变成一个无神论者。所以道文本身对他的理论不是完全接受的。最后我要把一句话交代清楚，那你们以后自己研究的时候注意一下。 The origin of species 有两件事要你注意的。第一，从地面到360多那一版本，我有的那一本是一共360多面，全本书里面一共有 if suppose hypothetically speaking we may imagine， 如果假如假设我们可以猜想可能 probably， 这些话一共是1100多次。所以呢，这就不是一本科学的书，因为科学的书不能说可能、假设、比如、大概，不可以的。科学的书就是科学的书，所以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一本假设的书，这是方法论的错误。第二样，在这本书的最后一面，他竟然讲了一段话，这段话的开始说 ：“We may imagine， The first life must come from the God's breathing first and then develop into more complex until so sublime。 第一个生命一定是从上帝吹气的时候开始的，直到现在发展到这样灿烂的地步。所以呢，严格的说出来，他最后一句话是说呢，生命的源头是上帝，不是从进化。他认为上帝吹了气，生命开始又演化到这么光明灿烂，这样的想象是何等伟大的事情。所以呢，生命的源头还是上帝。你们如果一个人写好几个问题，那我就只答一个，让别人有机会。我有一些朋友是无神论的，他们认为信宗教是精神上的寄托，要怎样才能让他们相信上帝的存在？你祷告给他长命，等到他老得半死的时候，他一定信上帝存在。你不必跟他辩论，一个人不信上帝，到老的时候，老得不得了的时候，他就开始想，怎么没有上帝呢？他就开始信上帝。所以无神论是假的，无神论是自己欺骗自己，无神论是年轻人用科学主义，科学主义不是科学啊。我听众中间拿博士文凭的曾经听过讲到至少有1000-2000个，今年就有18个博士班的学生来上我们的课，我们的听众有很多科学家，有一个人是加拿大这个原子能专家，他是科学界里面特别是加拿大政府国防部的这个原子能的科学家，他来听我讲到，以后来跟我谈谈。我才发现后来他写一本书怎样向人传福音，原来他不但是有神，而且是很有信仰很爱传福音的人。我为他纠正了几件事情，后来他发现是的，他需要好好的重新审查他做了做人同传福音的果效。有一个人他是无神论者，这个人呢他不相信上帝，所以呢他就继续不断研究思考，后来他发现不相信上帝不对，他就变成相信上帝，再研究他不但相信上帝，他变成爱上帝， 后来在这研究研究，不但爱上帝，他变成侍奉上帝、传扬上帝的。这个是英国二十世纪文学界里面最出名的一个文学家，谁呀、啊、C.S. 什么 Lewis， C.S. Lewis。 英国还有一个政治家叫做 Thomas Scott， 不是 Walter Scott， 英国有两个 Scott， 其实好多 Scott。 那么这个 Thomas Scott 呢，他死以前突然间对人家讲一句话，I never believe God. I neither believe heaven and hell. 我不信上帝，也不信天堂地狱。But now 快要死了，现在 I believe both. 我两样都相信。Yet it is too late. 就是了。他说我除了不相信天堂，也不相信地狱，我不相信上帝，现在我发现两样都应当信，但是太迟了，他就死了。所以呢，你不必怕人家无神论，你求他求主啊，那个无神论求主给他长命好不好，命长到一个地步他就信上帝。有一次我在澳洲，我们正在走路的时候，一个人走过来，我就对他 Are you a Christian?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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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哦、我问你是不是基督徒，他不是基督徒。What are you? 我就问他说、啊、你是谁？ I'm an atheist. 我是无神论的。我就拍拍他的肩膀， God loves atheists. 上帝爱无神论者。大家说他有莫名其妙、啊、没有上帝还有一个上帝爱我吗？上帝爱无神论者，你要给无神论的人常常记得一句话，上帝爱你。但是我不相信他，上帝爱你，他不存在，上帝爱你。他怎么讲你告诉他，上帝爱你，上帝爱发飞机的人。有一次有一个人问我问题，问的时候一直骂上帝，骂骂骂骂骂骂骂骂，我写了两张纸骂上帝，我看了差不多喷血出来了，我很想敲他的头一下，没有礼貌，对我的上帝这么不好。后来我解答问题，我心里想，他也不是需要敲，他也不是需要骂，他需要关心，他需要爱。所以我说某某人、啊、我读了你这些反对上帝的话，我感觉到你真是很可怜，因为你心中气得不得了。你知道不知道，你气得半死的时候，上帝对天使说，给他多一点氧气，使他可以继续发脾气。连你气上帝，连那个气都是上帝氧气给你才会气。上帝爱无神论的人。我的鼻子有敏感，所以会流一些东西，不是我喉咙病，所以不需要什么枇杷膏啦、喉片啦、金桑子啦，是我的喉咙滋润啦，不需要，因为我的喉咙完全没问题。我把这些一提，把它这个咳出来的时候，就带到医院那边去查，是像玻璃一样的，很透明的。后来去查也没有细菌、嗯、所以你不必怕，我不会传染你，我不是 SARS， 你不必担心。我每天咳嗽，我太太在我身边，晚上跟我在一起睡，她没有病，到现在证明我不会传染给你。你以为天主教徒得救吗？我告诉你，天主教教徒一定不得救，基督教教徒也一定不得救，温州教会礼拜堂的基督徒也，基督教教徒也一定不得救，卫理公会的会友也不得救，圣公会的会友也不得救，只有一种人得救，信耶稣的得救。大家说，
信耶稣
的。那么你说天主教怎么就是信耶稣？不一定，天主教徒有的是信什么？信主，玛利亚，玛利亚，玛利亚，玛利亚，玛利亚。信什么？ 信教条，
信什么？
信他们的传统。最重要的不是你信什么教，最重要你真正接受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不是来建立宗教的吗？
是不是？是不是？是，是。
我问你啊，
是不是？
不是。耶稣有没有说过，我来是要建立基督教？有没有？没有。耶稣不来建立基督，耶稣到世界上来拯救罪人，耶稣到世界上来彰显上帝，耶稣到世界上来呼召人悔改，耶稣到世界上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耶稣到世界上来遵循天父的旨意，耶稣到世界上来使人得生命，而且得了更丰盛，耶稣到世界上来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他不是建立基督教，乃是做救主。所以呢，谁得救呢？那些真正相信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为我们流血，为我们从死里复活的人，这些人就必得救。主耶稣离开现在2000多年了，主耶稣说主来的日子近了，主的门徒也是这么传，但是2000年还不来，近了近了，2000年还近了吗？是不是全世界人都信主了他才来呢？主说赐下圣灵与我们同在，那这个是两个题目，所以我只答一个。主耶稣说呢，他来的日子近了，那为什么2000年还没有来呢？你要知道圣经用词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圣经说一日如什么千年，千年如一日。哦，你说我明白了，1000年在圣经等于一天是吗？那么呢，6000年等于6天是吗？那亚当被造到现在刚好6000年，那么这样呢，就最后1000年就到了是吗？现在真的近？不是。为什么呢？1000年不是就是一天，1000年如同一天，一天如同1000年，在主的永恒中间呢，不是1000年就是一天，那是1000年如一日，一日如1000年，如就不是就是，因为如不过是好像，所以这个其中的意义是告诉我们，神永恒的绝对跟被造时间的相对是不一样的。那耶稣基督，我必快来，我来的日子近了。如果那个时候就已经近了，表示现在更近更近了。所以我们要常常谨慎，等候我们的主再来，是这个意思。那么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没有人知道，我们只有顺从他，仰望他。我们怎样才能分辨基督徒是被圣灵大大充满，而不是邪灵？我们自己内心有时候会很感动去做一些事，我们怎么分辨是受圣灵感动，而不是受自己神秘的激动或者自己的冲动呢？这问题很好。好，我请再问你，圣经说圣灵漠视有没有？圣灵启示有没有？圣灵光照有没有？圣灵接近有没有？圣灵责备有没有？圣灵印证有没有？圣灵引导有没有？圣灵与我们同在有没有？圣灵讲话有没有？圣灵还有什么啊？还有什么？这个都是圣经的名词啊。圣灵引导，圣灵充满，圣灵浇灌有没有？有。有没有圣灵辅佐？我问你啊，有没有圣灵辅佐？有没有？有没有？你没有读圣经哪里知道有没有乱猜的。现在我反过来问，圣经有没有被鬼辅佐？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被鬼辅佐？有。有没有被圣灵辅佐？没有。 Never mentioned even one time in the Bible that anybody can be possessed by Holy Spirit, possessed by Satan, possessed by the evil spirit,But never possessed by Holy Spirit. 所以圣灵从来没有辅助人，圣灵只有呢引导人、光照人、浇灌人、充满人、洗净人，使人与人通道。但是从来圣灵没有什么，从来 没有扶着的，这样呢怎么知道是圣灵不是圣灵？如果一个人被圣灵充满，所谓被圣灵充满，就倒下去不省人事。你相信吗？你相信吗？你千万不要相信，那不是圣灵。你的全本圣经没有圣灵辅助人，以致那个人神志不清，那个人就变成了随便说话，没有的。你说有啊，扫罗不是躺在地上终身赤身露体，后来圣经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有这样的话吗？请你注意，每一次保罗扫罗就有的，扫罗发生这样现象的时候，圣经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什么吗？保罗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有一个 question 吗？表示不是圣灵，不是圣灵，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历史被圣灵充满的人神志不清，变成了没有记忆，没有悟性。第二样，我们看见圣经里面从来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以后呢，等他有一天他醒过来以后，那么他完全不记得他到底发生什么事，这都不是圣经的教训。所以我们不能接受有一些的理论派被圣灵充满就昏过去，就不明白，就头脑不清，这种现象这不是圣经的教训。那怎么分辨呢？凡是被邪灵附着的人都有三个现象：第一，理智模糊；第二，感情废沉；第三，意志被动。什么叫理智模糊呢？不明白真理，而且理性的正常功用也失去了，就变成分分迷迷、懵懵懂懂、模模糊糊啊，这样。第二，他有感情丰富到一个地步，想念谁，想念哪一个人，就好像差不多崩溃一样，差不多爆炸一样，哦，像热水一样，我要。那这种感情沸腾、理智模糊是很危险，加上意志被动。什么叫意志被动？他就完全不能自主了，然后就把他带到人也不要紧，对他讲什么都可以。结果呢，当他意志一被动的时候，邪灵就说：“你既然被动，我主动。”就进到他里面。所以这是现象：理智模糊、感情沸腾、意志被动是很危险的。教会应当怎样好好照着圣经原则来教导基督徒？第一，用真理教训人，这个就是叫什么？理智清醒。第二，用圣洁的爱来感化人，使人受感动，知道上帝是圣洁，而且他就用很清洁的心爱慕真理。第三，感意志主动的被主引导，对着主啊，我顺服你，主啊，我祷告你，主啊，我愿意听你的话。这样被引导的时候你是被动的，在被引导的时候他引导你，你甘心的，你的甘心被引导就是你的主动，而他引导你就是你的被动，而你主动甘愿被引导，这是圣灵的工作。但是你莫名其妙就被附着，那就不是圣灵的工作。从这里你可以分辨谁是圣灵，谁是邪灵。凡是有人祷告就有人掉在地上，有人模糊不清，神志模糊就在那乱讲话的，那这一定不是圣灵。因为圣灵不叫人思想被抹杀，不叫人我们的悟性被迟钝或者被埋没。一个困扰我的问题，我知道有天堂是我灵魂的归宿，但许多人问我天堂在哪里，在宇宙的哪一边，那边的房子怎么样，那么也可以不可以可以呢抽一个样子来看，是西天吗？保罗说他去过三重天，是在哪里，是天堂吗？这个问题很好。天堂在哪里？人问你天堂在哪里，是在那边吗？那边是西边吗？所以天堂在西边，地球转一边变成在那边，地球转的嘛，对不对呢？所以呢，到底在那边呢？ 人家问你天堂在哪里，你不必紧张，你反问他，你爱不爱你的老婆？他说我问你天堂在哪里，你说我先问你爱不爱你的老婆？爱。那你就问他，你爱你的老婆，你对你老婆的爱在哪里？你爱不爱老婆？好，我们现在请传道人上。因为他有老婆，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嘛。我说来来来，不要怕不要怕，你爱不爱你老婆？爱
爱。
是不是因为他在这里你怕他发脾气所以才这么讲？
哦，不是，不是，他不在我也是爱他。
你总是爱他，对不对？你对你老婆的爱在哪里？
在心里。
你们听见了啊？你对你老婆的爱在哪里？
在心里。
在心里。你们知道有一种叫做心脏移植，听过没有？啊，心脏病把心脏拿掉，把别人心脏放在他那边，心脏移植。如果你对你老婆的爱是在心脏里，那有一天的话，你需要移植心脏，你会爱别人的老婆，危险不危险呢？那你要不要爱别人的老婆？
不爱，
不要爱啊，不敢爱啊，或者不要爱。
老实讲，不敢爱。
不敢爱。如果很爱也不敢爱，他怕给人家丈夫打死你嘛。是，你呀、啊，爱你老婆的心脏，他说爱老婆的心在心脏，在心里。我告诉你，也不在心里，也不在肝里，也不在肺里，那么在脑里吗？
那更不是，
更不是，在耳里吗？没有哈，在鼻里吗？在哪里啊？越讲越乱了。有没有爱啊？有没有？有没有爱他太太啊？有，你们都知道他嘛，对不对？他很爱老婆，对不对？你一定有嘛？在哪里？在哪里？在爱里。那么爱在哪里？在心里又来了。我告诉你啊，那些心脏移植的人啊，移植完了以后他们还是爱自己的老婆，所以证明爱不在心里。大家说
爱不在心里、
糟糕了。那从今天以后你写信给你的爱人，我心爱的朋友，假的咯。如果你的朋友说我的爱从心里发出来，很危险哦。那你说常牧师说爱不在心里很危险怎么办？我告诉你，有没有爱？有，在哪里？爱不是物质。大家说
爱
不在物质里，
不在物质里。
爱是生命，
爱是生命，
爱在生命里，
爱在生命里。
生命在哪里？你不能说我的生命在鼻子这里，你一割掉我就没有命了。不是，你说我的爱在身体里，耶稣说能杀你的身体，不能杀你的灵魂的，不要怕他。所以爱在哪里？爱就在爱里。那么爱在哪里？就在那里。那里是哪里？就是哪里。那可不可以点出来在哪里？很难。如果你说在这里在那里，好像它变成被空间化了，被物质化了，但是爱不是物质。所以呢，人家问你天堂在哪里，你问他说你对你的老婆在哪里，他讲来讲去讲不清楚，连这个都不清楚，还要知道天堂，静静的叫他不要讲话。好，谢谢你啊。最后你要不要知道天堂在哪里啊？天堂就在天堂那里。大家说，那么那里在哪里？就在那里。那么有没有？有。什么时候有？因为本来就有。什么证明有？我告诉你，等你信主，信到最后一天，人生道路走到最后一步，走完了最后一步，再加一步就是天堂。地狱在哪里？地狱在地狱那里。在哪里？你抗拒上帝，你不信他，你走完人生最后一步再加一步，好，你就算不相信你走看看，就是。好，现在我们就解答到这个地方好不好？ 那还有一些问题，我现在不大了，我先解答到